听众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收看 VOA 卫视10月22号星期一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我们在美国之音华盛顿演播室为您现场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蒙努钦说，他不担心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可能殃及新兴市场和美国。台湾总统蔡英文视察列车出轨现场北京，表达关切。媒体观察中共澳门中联办主任跳楼和中共高官自杀现象。接下来是时事大家谈的专题讨论，崔永元四面出击，小崔疯了还是社会病了？好，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的重要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21号表示，美国将退出实施了30年之久的中导条约，理由是俄罗斯多年来一直在违反条约，而中国不受约束的研发和部署中导条约禁止的武器。中国22号表示，美国不应该单方面退出中导条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冷战时期美苏达成的中导条约对缓和国际关系、推进核裁军进程、维护全球战略平衡发挥了重要作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意义。华春莹说，单方面退约将造成多方面的消极影响，他还呼吁美国在退约的问题上要三思而后行。特朗普总统说，除非俄罗斯跟中国和美国一起协商处理中短程导弹，并一起做出明智决定，都不研发这些武器，否则美国只能退出这一条约。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还告诉美国，在退约问题上不要拿中国说事儿。有关美国拟退出中导条约是否剑指中国的问题呢？明天星期二的时事大家谈将有进一步深入的分析和探讨，欢迎各位持续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日前访问拉丁美洲时，对媒体表示应对中国的投资睁大眼睛。中国外交部星期一言辞激烈地批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有关“一带一路”的言论，称人们应该睁大眼睛做实事，而不是睁着眼睛说瞎话。星期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干涉别国内政不是中国的基因，指蓬佩奥的言行是挑拨离间。有报道说，中国正在资源丰富的拉美扩大影响力，试图呢将拉美纳入“一带一路”的计划之内。蓬佩奥上个星期到访的巴拿马，去年与台湾断交，并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欢迎来自中国的竞争，但批评称中国国企不透明的运作方式以及所谓掠夺性经济活动会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带来长期的经济风险。美国财政部长蒙努钦说，他并不担心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可能蔓延到其他新兴市场，并造成美国金融市场不稳定。中国统计局上个星期五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第三季度的 GDP 同比增速降到6.5%，创下2009年第一季度以来最低水平。蒙努钦星期天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说，大体上目前我并未看到蔓延的风险。在被问到中国经济增长放缓是否凸显了谈判的必要性时，蒙努钦给出了否定的回答。他说，重要的是我们着重在与他们的经济关系中建立更公平的竞争环境。此外，蒙努钦星期天说，他对修改美国汇率操纵国的认定标准持开放态度。台湾星期天发生近30年来最致命的火车出轨事件之后，当局启动了事故原因调查，至少有18人在事件中死亡，180人受伤。总统蔡英文星期一到台湾东北部的宜兰县事发现场来视察，并探望了遇难者的家属。这列从台北市郊开往东南部城市台东的普悠玛号列车呢，当时载有360多名乘客。台湾铁路局表示，事故发生时所有8节车厢都出轨，其中5节车厢翻车。现场发来的照片显示，车厢之字形倾倒在铁轨上。救援人员星期天夜里手持手电筒，使用起重机将车厢移走。星期一，事故现场大致清理完毕，并恢复了通车。中国国台办星期一表示，大陆当局对事件高度关切，国台办、海协会负责人呢都向遇难同胞表示深切哀悼，向家属和受伤同胞表达诚挚问候。 中共在澳门的实际掌门人坠楼死亡。北京宣布，澳门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在其澳门寓所因抑郁症坠楼死亡。这是近年来呢，在澳门因同样的病因死亡的第二位中国澳门高官。三年前，澳门海关关长赖敏华也被发现呢自杀身亡，当时据报也有忧郁症。那么有关郑晓松死亡的原因众说纷纭，今天呢我们的媒体观察呢就来看看郑晓松的死因。海涛你好。
啊，你好许波。
郑晓松他是如何去世的，死因又是谁来宣布的呢？
这回呢是由北京一个相当权威的机构叫港澳办，国务院港澳办，他在周日呢他就发了一篇一个很简短的报道，两句话两行字，他很长两行字，就说明这个中联办主任郑晓松同志在就是周六的这个晚上7点多在澳门的这个家中这个跳楼，就是坠楼身亡，他认为用的是坠楼身亡。那么中央的这个有关负责人将去这个澳门慰问他的家属，就这么两短短的两行字。但是由于郑晓松他这个地位的重要性，那么从这个香港澳门这个回归中国以来呢，就是香港中联办的高官当中，香港有和澳门都有两套班子，一个是外交部驻港机构，一个是外交部驻澳门机构，一个是中央驻香港的中联办，一个是中央驻澳门的中联办。这四套班子当中呢，只有澳门的发生了这么严重的一个事故吧，就是不管是自杀也好，他杀也好，那么从中央的这个港澳办这个公告来说呢，他是说坠楼身亡，他没有。就坠楼有很多的含义，它是一种中性的这个词汇，你可以说是被杀，也可以是他杀，也可以自杀，都是从高楼往下掉。那么从中央港澳办这个公告来看呢，中央是认为他是自杀的。那么香港这个英文媒体和中文媒体也都是这样解读的。
那么关于这位郑晓松的这个死亡呢，外面众说纷纭，各种传闻都有。那据你的观察，它疑点在哪里？
是这样，从这些年来看呢，中共的高官自杀呢，一般都是就是说，不管你是什么抑郁症也好，或者你有其他的原因也好，中央都是持否定的态度。你像我们前不久前，就是去年11月自杀的海军中国的上将，总政治部主任，张扬上将来说呢，就是自杀。然后这个官方就抨击他，说他死的是非常的可耻，用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如何如何。一般来讲，在文革中呢，一个干部自杀，当局给他的定论肯定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是就不耻于人类的狗屎堆子，如何如何，给他一堆的非常负面的词汇，给他盖棺定论。那么近几年来呢，这种这个中央对这种自杀干部的这个否定少了，但是一般来讲。如果是在审理你期间你自杀了，像张扬，像海军的中将马发祥，海军副政委，海军的一个大校，李辅文，这些都是跳楼自杀的。这些跳楼自杀的，包括黑龙江的那个检察长叫徐发，也是跳楼自杀的。包括就是自杀的人有很多，有不少人采取这个跳楼自杀。那么这种自杀呢，中共的当局呢，就是一般中纪委都是基于就是否定的态度，而这一次就是很少的，就是说因为抑郁症，就是你自杀了以后，中央给他称他同志，而且给他这个派高官到他家里去慰问，这种现象实在是不多。
那么你刚才提到说中国官方媒体对这个报道只有一两句话，那么港澳媒体对这件事是怎么报道的？澳门官方又有如何回应呢？
一般来讲，就是如果中央的报道是越少，海外的评论就越多啊。香港的各种报纸，像英文报纸《南华早报》、美联社、法新社，大家纷纷发报道，都是援引，就是来源都是中共，就是港澳办的这个两句话的新闻。但是大家都有很多的解读，特别是 BBC 啊，就是自由亚洲电台，他们都有很多的解读，主要就是解释了，就是说这个自杀身亡，在这个情况下。为什么这个郑晓松会自杀？明明是星期二、星期三，港珠澳大桥就要开工典礼了，习近平主席也从北京来珠海参加这个港珠澳大桥这个通车典礼。那么不是开工典礼，是通车典礼。
通车典礼
建了10年，将近10年，花耗资 非常大，建成这么个港珠澳这个大桥，明明是需要郑晓松到时候要见习近平汇报工作也好，是给习近平介绍情况也好，都是非常需要他的时候，你怎么反正在这个时候这个节骨眼上你却是自杀了呢？而且他那个自杀是在这个港澳办，就是中央驻港澳办的这个中联办的这个大楼这个后面一个居民楼里，是一个叫中联大楼二，是一个22层的大楼。而这些消息呢，中央的这个港澳办他都没有这个提供，只是香港的媒体把它挖掘出来，在时间地点，时间是星期六晚上的7点，有人向香港消防当局报案，有人在中联大楼大厦往下高空落下来，这么一个人死亡了。那么到现在为止，香澳门的司法当局也没有证实这个死者就是郑晓松。但是各方面的报道都已经这个确定，这个人就是郑晓松。
对，你刚才提到呢，他就要见习近平了，正是需要他的时候，结果他自杀了。
而且20号自杀，他19号还会见了一个当地一个智库的一个。这在这个澳门的这个中联办这个网站上可以查到，就是11月19号，郑晓松会见了当地智库的一什么负责人一行人，如果郑晓松如何说，就是第二天前一天一点迹象也没有，第二天却因为抑郁症而从22楼的高楼上跳下来自杀了。
许多海外媒体都传闻呢，正是因为他。由于种种原因他不敢见习近平，所以
说你抑郁你就抑郁，你不是也是。
那么抑郁症呢，我们知道最近中共官员很多人都因为抑郁症来自杀，至少官方是这么报的，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情况好吗？
特别是刚才你提到那个就是2015年那个自杀那个澳门的海关女官长
赖敏华
女士呢，非常凑巧，她和郑晓松一样，都是1959年生的，都是她当时是50多岁，而今年呢，郑晓松是将近60了。那么在这两点，他们这个点上方面，他们两者是相同的。
好的，我们感谢海涛的观察与介绍。休息一下，稍后回来呢是今天时事大对谈专题讨论，我们的话题是。崔永元四面出击，小崔疯了还是社会病了？好，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左手打范冰冰、冯小刚阴阳合同等逃税乱象，右手呢揭发上海、北京税务公安当局的包庇黑幕，崔永元四面出击，穷追猛打，成为当今中国的一个风云人物。有人说呢，他敢于挑战社会邪恶势力，为民除害，堪称民族英雄；也有人呢说他公报私仇，操纵民意，堪比邪教教主。无论如何啊，崔永元现象震动了社会，撕裂了舆论，成为近年来少有的一个社会热点。那么如何看待崔永元本人以及他所揭露的黑幕？社会乱象背后的本质又是什么？到底是小崔疯了还是社会病了？ 今天时事大家谈就邀请专家与听众观众及网友朋友们一同来探讨这些问题。在纽约通过视频连线参加节目的是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胡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
在北京通过电话连线参加访谈的是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好。
我们欢迎两位嘉宾，同时我们欢迎听众观众朋友们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讨论。您还可以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上的网上直播收看并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是 youtube.com/VOAChina。 本月初呢，范冰冰阴阳合同偷税逃税案处理结果出笼了，那么当局呢对她处以天价惩罚，崔永元却继续痛打落水狗。这个周末呢再爆出范冰冰的猛料，指控她二次逃税。有人说呢，这是非把范冰冰送进大牢不可的一个节奏。我来请教纽约的胡平先生啊，小崔的二次爆料涉及对范冰冰处理结果的不满，得到民间的广泛响应。那胡先生您如何看小崔的二次爆料以及范冰冰只罚款不坐牢的这个处理结果呢？
范冰冰只罚款不坐牢，民间呢确实很不满。这不是老百姓仇富，我敢说今天的中国老百姓是世界上最不仇富的之一。因为当年经历过毛时代那种平均主义大锅饭，大家都穷，所以今天的中国人呢，对市场经济特别认同，对市场经济下的这个收入的分化、贫富的分化也特别能理解，特别能够接受，那不是老百姓仇富，老百姓是仇腐败，是仇你贪官污吏，仇你无良商人，是仇你的财富来路不正，那么就很多人就拿姚明做例子嘛，你说姚明一个人挣的钱比全中国所有的篮球运动员挣的钱加起来还要多，但是没有人投姚明，大家都知道姚明的钱来是正当，是合法的。那么范冰冰是演艺的手，
好的，
当然呢，这里头也有些人对明星大腕这么有钱看不惯啊，觉得你不就是长得高、长得漂亮，会表演，或者会把一个大篮球扔到篮子里头，那这算什么本事呢？这个对人类、对国家、对民族到底算多大的贡献呢？你和科学家比一比，像悠悠啊，他发明了抗疟疾的药，救了千千万万人的生命。
对不起啊，看起来我们现在呀、和胡平先生的连线呢有一点技术故障，我们争取尽快排除，把胡平先生重新连到我们节目中啊。我现在请教张立凡先生，崔永元的这个二次爆料呢，他不仅涉及到范冰冰，而且还把矛头直指北京和上海等地的税务和司法部门，指当局庇护和这个不作为，并有徇私枉法的这样一个行为。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您怎么看范冰冰案的这个处理结果，以及小崔他穷追猛打、四面出击的这样一个做法呢？张先生，
第一，我觉得这个圈啊，本身从这个中国这个体制来讲，娱乐圈不在食物链的顶端，他们没有，他们主要是有他们的声誉啊，有他们的资源呐、但是他们并不直接掌握权力。但是呢，娱乐圈呢，它属于接近这个食物链顶端的一个寄生群落。就是这个体制，他们是一个寄生群落。就靠着这个体制他们能够发家致富所以呢，我觉得他们跟体制内各个派系的各种腐败行为都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看，那么当然这个娱乐圈因为经常处于这个聚光灯下，所以他也最容易招致社会公众的一个是厌炫羡慕他，再有一个就是仇恨，那么由此来看，由于他们 这个群体虽然有名声有财富，但是没有权利，或者说他只能傍着权利，所以呢他也最容易成为被宰的这种替罪羊。那么这种呢就是娱乐圈这个人群的命运就是如此。那么再说小崔呢，这个他现在也甭管他是要报私仇还是要这个伸张正义啊，他反正现在他这个报的这个料，他是动了体制内很多方面的奶酪，各方奶酪他都动了，有娱乐圈本身的，也有这个体制内其他权力部门的。
嗯，
你想啊，娱乐圈能逃税，能不被查，或者说能够被查但是未必能坐牢，那这肯定要涉及到税务部门，涉及到公检法。这就是小崔所讲的为什么有这么多的部门在他爆料的过程中来找他的麻烦，因为他动了各方的奶酪，所以他理所当然会成为相关利益集团的众矢之的。那么由此来看，他现在生命受威胁了，
嗯
啊，这个也是在这个意料之中的事情，因为有你在这儿不停的说话，我们大家都活不好，那我们不灭你灭谁？所以为了自保呢，这个小崔现在他也没有退路了，啊，他只能就是这个继续扩大事态，继续打乱仗，啊，哪怕是一条道走到黑，他也要就是这么挺下去。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他的现实处境，决定他必须是继续穷追猛打，四面出击。
嗯，
当然了，现在就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小崔的背景到底是什么？
嗯，
这个是大家到现在为止，大家很多人想不明白，我也没想明白的事儿。
嗯，
所以呢，我只能贡献我的这个疑问，就是谁给了小崔这么大的支持，能让他这么干？
嗯，
这个是大家。
那么关于
好的。
关于小崔的背景呢，我们接下来我们要详细讨论。啊，刚才呢，这个胡平先生的连线呢，因为技术故障断了。现在呢，胡平先生重新回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啊，请胡平先生继续呢发表您刚才的这个没有讲完的这个意见，就是说您如何看待小崔这个二次爆料，以及范冰冰他只罚款不坐牢的这样一个处理结果呢？胡先生，
这很抱歉，我也不知道刚才说的哪些他放出哪些没有放出来。
您简单的给我们概括一下就好。
对对对，这个范冰冰只罚款不坐牢，明年确实很不满。那这不是中国老百姓仇富，因为中国老百姓，今天中国老百姓并不仇富，他是仇那些贪污腐败。你像演艺界的这些明星大腕，他们这么多钱，因为他们那个来路是正当的，所以一般人也都能够接受。当然也有人看不惯了，觉得你和科学家相比，那科学家贡献多大，可是人家才挣那么点钱啊，那你凭什么你就是能唱会跳，长得高长得漂亮，你就挣那么多钱呢？这看起来也好像也不公平。不过这是市场经济下的一个常态，因为市场经济之下，一个人得多少报酬，不是取决于你能对国家、对民族、对人类做多大贡献，而是取决于你做的事儿，能够有多少人愿意花多少钱去购买，这是他的情况啊。当然，这个所以这就是一般人一方面对范冰冰这些明星大腕挣那么多钱，承认他是合法的，是正当的；另一方面呢，还是感觉有些不愉快。那么，所以这次一爆料他逃税的问题，这个不满就爆发了，因为你们已经那么有钱了，你们干嘛还要逃税呀？你要是个普通的中产者、中产阶级啊，为了孩子上好学校逃点税，这还情有可原，因为那点钱对他来说很重要。而你这个明星大腕，你这个范冰冰那么多钱，你交的那点税款对你来说就九牛一毛，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多？那就太贪婪、太过分了。
嗯，
所以人们就不肯原谅啊。那当然，尤其大家把他和当年刘晓庆做对比，刘晓庆当年逃的税比他低多了，结果不但罚款还坐牢啊。当然，你说这是由于现在法律做相关的法律做了修改。现在法律有两条修改，关于这个问题，一个是呢把原来叫偷税，现在叫做逃税。
嗯，
这个把偷改做逃，当然性质就逐渐就变轻了。说来这也有道理，一个人 这个少向国家交了1000元的税，这个和他从国库里偷1000元，那确实还是不是一回事儿。
嗯，
所以把他偷改成逃还是合理的。另外呢，按照现行的这个法律呢，你如果是初次查处的问题，那可以，你只要按期交了罚款，那可以不再做刑事追究。这种做法应该说合理。那么，所以就用这个道理呢，说看呢，那范冰冰这个只罚款不坐牢，应该说这个在法是按照法律来的。
嗯。
当然，这里呢又有别的。现在第二次爆料问题就出来了啊，因为第二次爆料谈到的问题就是说，他在就第二次爆料他又有个偷税这个逃税处罚，这个日期是10月1号，比第一次逃税处罚的那个那个时间的9月30号只有一个礼，只相差7天。另外和第一次相比呢，这次还多了一个虚开增值税发票这么一件事儿啊。那所以崔永元就问了嘛，说你第二次这个逃税这个事情，那就不能算初次了啊？再加上你虚开增值税发票这件事儿，难道可以不追究刑事责任吗？所以如果崔永元小崔的第二次指控是真实的，
嗯，
那么你范冰冰恐怕就很难避免牢狱之灾了。
嗯，
当然我们只能从网上看到崔永元的他这个爆料的个截屏，无法断定他这个爆料到底有多真实。
嗯，
但想起来这个似乎有点不合理，因为范冰冰逃税案闹得这么大，沸沸扬扬，全世界都知道了。那范冰冰她要知道法律的这个规定，你如果初次可以原谅，可以不行追究刑事责任，你二次就会追究刑事责任。那他想必在税务机关面前肯定是全盘交代，老实交代，和盘托出，他不会再隐瞒。另外呢，税务机关来查账，既然这案子这么重要，肯定会查个底朝天，不可能有重大的遗漏。所以这么说来呢，好像这个第二次这个事情是不是真实就不太确定。当然也不排除这里有这种可能性，就是因为这中间涉及到虚开增值税发票这件事儿，按照这一条你就可能要追究刑事责任的。因此呢，范冰冰他们就把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在当初向税务机关做交代的时候，就把这件事给瞒下来了。而这一点呢，当然范冰冰一个人做不到，那税务机关一定是税务机关他们共同把这件事给瞒下来。而税务机关本来应该对这件事严查到底的，居然漏过这么大一件事情，那就说明他们这中间税务机关本身中间做了手脚。而很可能呢，也就这件案子通了天了，上头有指示对范冰冰要从轻处理，罚了款就算了，就不要再怎么样了，所以那么下面就按照这个做法再做，到时候就成了这么一个结果。可是另一些人呢又不服气，结果他现在又所以就出了崔永元的第二次爆料。你像崔永元第一次爆料就是说他有一抽屉的这个阴阳合同，那么这个料呢很可能是来自他的演艺界的朋友啊、同行。可是这第二次爆料的这个东西，那就不可能是来自，是谁给他喂的料呢？那么是哪些人对这事情不仅把这些给提出来的？但假如说崔永元第二次爆料的事情是真实的，那么你下面就对范冰冰的惩罚就还要追加一些惩罚，很可能就难免这个牢狱之灾。当然，这也可能把这个事儿都怪在这个他的经纪人头上，那个叫什么穆小光头上啊，因为也说他这个范冰冰本人不知情啊，都是他经纪人在那儿打理啊等等啊。但这么一来呢，恐怕也这个一旦会很难这个让老百姓这个心服口服。所以这件事到现在为止，有些情况还不是很清楚。也就是他第二次爆料的这些问题是不是确实的？如果是确实的啊，我想那么显然就应该有对范冰冰这个案子还应该追加的一些惩罚措施。而这个之所以出现了第一件之后又出现了第二件的，那就多少透露出在这件事情案件的背后有着上层的一些权力方面的一些较量。
好的，那么有关范冰冰和崔永元呢，我们有大量的这个网友评论，我给大家选读两个来回应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啊。首先，杰瑞米科宾，他说范冰冰逃漏税8亿，而且逃了很多年，如果是一般庶民这样做，早就无期徒刑了。共产党没有判处范冰冰无期徒刑，实际上是自毁形象，折射出中国社会的极端缺乏公义。另外一位呢是 开金鱼，开金开金开金鱼啊，开金鱼。他说崔永元老师是中华民族的脊梁，小崔老师出现在哪里，哪里就要良知，哪里就有良知和公益，是那块土地上少有的有灵魂的良知的知识分子。那么我们就继续来谈谈崔永元啊，崔永元这个现象。崔永元现象不简单，他引发了社会震动，舆论分裂，支持他的人说呢他是英雄，而且还是民族英雄，反对他的人说呢他是精神分裂，是邪教领袖。那么胡先生，现在中国国内呢对于崔永元的评论两极，那么您在国外，您冷眼看中国，您如何看小崔和崔永元现象呢？
我觉得要把对人的评价和对事情的评价区分开来，现在更重要的是呢就事论事。
嗯，
不管小崔是民族英雄也好，是邪教领袖也好，我们现在首先关心的是他爆料这件事儿做的对不对。另外关于爆料呢，你当然我们也可以追问他，你怎么只爆你爆范冰冰的料不爆别人的料呢？怎么只爆这个演艺界的料不爆官场的料？只爆官场这些小米小鱼小虾米的料，不爆那些大官高官的料呢？但是这次问题，我就现在首先弄清楚的是关于他爆范冰冰的料啊。当然他第一次爆料，这个已经这个有了这个相应的结果啊。那么现在主要现在关心就是第二次爆料啊，他到底是不是真实，是不是可靠啊？这点是我们很关心的。我觉得在我们现在很多事情一出来，常常不只是小崔这个问题了，很多问题一出来，就会都会造成舆论的分裂。这个当然和现在这个自媒这个社交媒体流行也有很大的关系。但其中很重要一条，我觉得就是人们常常把对事情的评价和对人的评价把它混到一块儿来了啊。很多人就习惯于把对事情的评价变成了对人的评价，结果就变成了要站队的问题，要这个站选边的问题。嗯，就像特朗普总统就是很明显吧，本来很多人你说在选举的时候那没办法，因为选举是打包的，你要不然就投特朗普的票，要不然投希拉里的票啊，哪怕你对特朗普的赞成他的很多政见，同时对很多对他的另外一些政见包括他的做法都很不满意，但是你只能在两个中间选一个，只能选人，所以那你就只能选他啊。但这并不是说你对他以后上台以后做的事情你每天都要去赞成，可是现在很多人问题就是呢，他由于某件事情支持某某人，然后他变成了什么挺川派，或者是反川派，然后凡是他的事儿一概叫好，凡是说反对他的事儿一概反对，那么这么一来就纠缠到一起了。我觉得现在这个小崔这个问题同样也是这样子。我当然对这个事情整个了解是相当有限，因为过去我对崔永元就略知一二，知道也不太多，
嗯。
身边也没有什么朋友和他有着直接的接触，很难对他的人做出很多的评价啊。那么就这件事情，报道这件事本身而言呢，那也有很多人说他这个公报私仇啊等等。但是问题就是呢，他确实谈到了一个揭示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
嗯。
那么这件事情，我想我们应该持个这个积极肯定的态度。而且通过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我们还是要习惯于学会就事论事。这样才可避免遇到什么问题各执一端，非黑即白，闹的是这个不可开交，反而这个不能把这个问题给理清楚。
好的，我来继续请教张先生啊。现象表面的这个深层背景呢可能会更复杂，那么小崔他到底是民间爆料的英雄，挑战社会腐败的个斗士，还是受官方驱使和利用的一个工具呢？比如说很多人对他的这个一抽屉合同不理解，他报的料是谁提供的？
这个我也不理解，就是说到目前为止有很多事情我看不懂。
嗯，
因为那个当然这个事情出来以后啊，小崔爆料以后，那么其实就是挺崔的和这个反崔的，现在就是泾渭分明，然后相互谩骂。
嗯，
这种情况呢，以往也发生过。比如说，若干年以前对韩寒的这个事情，也是造成这个互联网上的这个两大阵营的互骂对骂。 然后当然还有去年的这个郭文贵爆料事件也是一样。所以呢，现在我觉得我们只能从效果上，从这个他爆料的后果上来做一点分析。当然了，这个首先我们应该说他爆的这个料比如范冰冰这个签合同这个事情，那显然是查有实据这点我就觉得他比郭文贵先生爆的料要靠谱。
嗯，
那当然了，这个但是有一点就是他爆料的来源，说这个一抽屉合同哪来的，这个就是说他是否有知情人向他提供，是否有这个比如说权力斗争的背景，有人向他喂料，这个我们现在没有任何证据能够证明是哪一方给他提供的。但是呢，这个你如果说你引发这样的思考，当然也是可以的。
嗯，
大家就继续思考至于说他的动机，好像他自己也承认他有仇要报因为这个冯小刚他们写的这个剧本过去就对他形成了一种羞辱，所以这一次他实际上这件事情的这个引爆还是因为这个要拍这个手机二那么引出了这么一系列的事情。
嗯，
但是你不能不说就是他所爆的料的真实性现在是得到了验证的。那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应该认为就是说这个他说的没错。
嗯，
起码到现在为止他说的东西有相当一部分已经得到了验证。那现在到底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崔永元爆料这个现象，我觉得这一点呢我有一点思考，就是说有这么多的热点话题都被封杀了，唯有这个崔永元这个爆娱乐圈的料然后骂战这个话题到现在为止没有被官方封杀。
嗯，
这点我是比较的，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思考题。因为以往我们的经验就是这样凡是这个官方不封杀的话题，也就是说有可能是官方需要让这个话题继续发酵，
嗯，
来掩盖或者是来转移这个大家的注意力，然后掩盖另外一些事情比如说最近大家比较热议的这些话题中美的贸易战呢，然后这个国际刑警组织主席的失踪啊，然后还有像这个这刚刚发生的这个澳门的这个中联办主任的这个坠楼啊等等这些事情，就有一些是官方不愿意大家讲的事情，都被这个小崔的这件事情以及两派的互骂给把他给这个至少是转移了相当多的注意力。
嗯，
所以呢我觉得就是就这个话题而论，官方是受益者。第一，那个他们国库缺钱了，然后通过这个范冰冰做一个示范这个增加了这个国库的收入。
嗯，
第二我觉得就是通过这个热点话题转移了其他的很多话题，或者掩盖了其他的一些真相。我觉得这点上来看，官方还是需要崔永元的这个出现。
好的，
但是这跟崔永元本人如何，这个是两回事儿。
嗯，
谢谢。
好的，我们刚才两位嘉宾呢对崔永元其人崔永元爆料以及呢这个崔永元现象做了很多的这个评述对这些问题呢，其实我们的网友有大量的话要说，我给大家选读一些李忠本，首先李忠本他说，崔永元抨击社会不良现象应该支持，但不应限于个别现象，应该将大粪池的现状揭发出来，不把这个中共独裁腐败政权的黑暗统治的本质 暴露在阳光之下呢，就无法解决这些枝节问题。涛比李，他说我们必须要明白谁想收税，这是一个装着噩梦的盒子，中国国家没有钱了。相比爽爽的看那些中共劫富维稳，我认为呢，这些富人绝对不应该受此重罚，不能看崔受到了什么压力，崔做了什么，我只能说他好心做了事，却又有严重的政治后果。现在呢，他们可以收阴阳合同的税，他们或许可以在新疆多安几台安检仪，多养几个黑衣人了。宋冰乙啊，他说呢，希望小崔只是被利用了，被人当枪使了。但是我觉得他自己也陷入了险境，鸟尽弓藏的道理。另外，通商宽衣，他说，也许小崔呢，就是中共割韭菜政策的一个棋子，刮钱得有点名目吧。神也是中共，鬼也是中共，自导自演一出戏。另外，谢谢崔华。他说崔永元只要不骂习近平就没事，他要做小丑随他便，让他使劲闹，只要共产党在，这种人还是有利用价值的，文化革命搞揭发大有人在。我们的嘉宾，我们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对崔永元其人呢和崔永元的爆料有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不能不说呢，小崔他的确有料，他揭开了这个中国娱乐界的这个冰山一角，让人们看到这个阴阳合同啊、偷税漏税啊等这些惊人的黑幕，看到了中国法治方面的这个巨大漏洞。首先，我请教胡平先生啊，您对此有什么评论？
我先说我对有些网友的评论
好
也不太苟同。
嗯，
因为很多就把这次这个对明星大腕罚款这件事当成了这个政府割韭菜。那我们所说的割韭菜，那是说政府巧立名目，从老百姓身上，从民间身上，他们把他们正当的财产剥夺起来，这才叫割韭菜。而你这个范冰冰涉嫌的是个逃税问题，而他确确实实逃了税，这也不能叫做割韭菜。那么这件事情确实，范冰冰这件事情上，他一方面揭示了演艺界的这种一些这个严重的问题，我想他更揭示出中国政府的更大的问题，更揭示出中国法治的重大的问题。记得在2002年，当时担任总理的朱镕基有个讲话，就责怪为什么中国的富人不交税。朱镕基就说，为什么越富的人越不肯交税，说这不正常啊，要都不交税，国家哪里有钱，怎么能办事业呢？啊，那结果他讲这话不久呢，刘晓庆就因为涉嫌偷税漏税的问题给关押起来了。当然你说这个中国的当时中国这个税收制度确实有问题，也就是中国长期以来中国最富有的阶层，不管是个人还是企业，都大量的逃税漏税，而广大的工薪阶层呢，他们反而承担了各种苛捐杂税。所以中国有些官员都说嘛，说中国的这个个人所得税制度啊，有劫贫济富之嫌。
嗯，
这不是劫富济贫，而是劫贫济富啊。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了，你朱镕基问的就问的不对啊，你怎么说为什么富人不交税？那要问你问要问的是政府啊，你为什么政府不收富人的税？这才是问题所在。因为收税本来就是强制性的，就是你政府非要让别人交出来的，所以如果收税出了问题，那不是这个个人的问题，首先是你政府的问题。那么这里很显然，就像你这个演艺界这种阴阳合同有这么严重的这个逃税问题，这个责任当然就在税收部门，当然就在政府方面。那政府为什么对这件事情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不是。并不是这些作弊手多么高明，让你这个政府无法查，让他能够合法所谓合法的逃税。你一查这么多问题就明摆着的，那这个显然就政府在这里就有很大的嫌疑。我们可以很大胆的推论，哪里有逃税，哪里就有行贿受贿。
嗯，
因为你明星，你的企业家，你大量的逃税啊，本来比如说本来你这年该交100万的税啊，你结果只交了20万。那省这80万你就落到你自己腰包里来了，那可能你很可能就把这80万东西拿个1-20万呢，或者30-50万呢，给政府的有关官员上上下下打点一番呢， 于是你好我好大家好，有关方面也就乐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啊。否则如果这种事情这么多严重的逃税这个事件，如果政府方面真正愿意严查，它不可能出现的啊。之所以会出现这么长期这么大量的逃税，那一定是政府真故意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他要这么做的原因呢，就是因为他能够从其中得到大量的好处啊。所以我觉得他其实是问题是在这个地方。因此我们从这件事情呢更应该追究中国的法治的问题，追究中国的政府的问题，追究中国的税务部门和司法部门的问题。
好的，那么胡先生这个评论呢很有意思，哪里有逃税哪里就有行贿受贿，这让我想起呢崔永元在他那个博文当中叫一声惊叹一声雷里面呢揭露了这样的现象，就是他亲眼看到税务公安部门的这些当局的一些人员呢抽1000元一条的烟，喝20000瓶一条这个一瓶的酒，说几十万元，拿起书包拎着就走。这是崔永元他自己对这件事的揭发。那么我们对范冰冰的这个巨额罚款呢真让人眼界大开一个艺人他能够聚敛到如此多的这个财富，仅偷税漏税以及罚款就达8亿，将近9亿人民币不仅把台湾的艺人呢惊得是目瞪口呆，而且香港艺人也自叹不如。有人说呢中国的确是病了，而且病得不轻。那我来请教张先生，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很简单，因为台湾和香港还都是法治社会，所以法治社会呢，在这方面，就是不管是这个纳税人，他要按这个法律、按规章来纳税，这个呢是非常严格的一件事。贵国美利坚也是这样，所以大家都很重视。就是说，在这个纳税这个问题上，不能够出纰漏，一出纰漏就是身败名裂，所以我想，这个香港艺人、台湾艺人他们都不敢在这个问题上有闪失。但是中国的情况不同，那就是中国的体制决定了，中国现在还不是一个法治社会，而且呢是一个。离法治社会越来越背道而驰的这么一个社会，现在其实就是，官方要整人最简单的办法，也要整一个商人或者要整一个企业，只要查这个公司的税务，或者查他个人的纳税，一查一个准，绝对有纰漏可抓，绝对能收拾。所以这点上来讲。这个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就大家都不守法，而且呢，这个中国的体制就决定了，从官员从高层，从官员到老百姓，或者到这个演艺人士，或者是到企业家等等等等，社会各阶层在自上而下都是短期行为，就是你逮着了，那是我。那就是你的，逮不着就是我的，就大家变得就没有这种社会责任感，也没有这个现在不是把公民社会当作是一个这个资产阶级或者是资本主义父辈的一种这个模式嘛，就反社会，反正公民社会的结果就是造成大家都当公民都不想当。法的纳税人都是偷就偷，得漏就漏，这个是一个普遍的，就是社会的这种溃败所产生，这个本身是体制决定的。还有一点，就范冰冰，我们看他现在漏税偷税几个亿，但是你要知道，这只是小巫见大巫。跟帝国大大们比一比，他也是。他只不过是在他的这个业务范围内，他签阴阳合同，然后做了这些地，得了这么多钱。但是呢，你比起那些个在这个什么瑞士银行或者是在加勒比，在这个巴拿马什么开账户开离岸账户办离岸公司的那些人来，范冰冰或者 中国的这些艺人，他们都还只是小屋，他们在这方面做的其实很不够水准，所以才被推着。而且还有一个重大的，我觉得这样点出来的东西，就是中国的这个影视业其实是一个洗钱的一个最好的路径。这点大家可能都不没有感觉到，因为这个拍电影拍电视啊，它有很多是直接是现金的，而且是不开这个收据不开发票，它是走白条的，这个是业内这个这么多年来形成的一套这个漏规，这套漏规有非常多的漏洞，所以为什么这么多的这个权贵热衷于去拍电影拍电视呢？因为他们可以把他们的钱洗白，啊，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这点呢，可能，所以这些中国的艺人，他们从中获利，也跟这些，是说背后的更大的手笔有关。就是你们赚了大头，艺人可能会，在这些方面赚一些小头，但是积累起来也是一笔很大的数字，就是如此。
好。还是一样啊，我们大量的网评，什么观点都有，我尽量呢公允，我选呢这个两方面意见都有这样的网评啊，像啊，给大家读一下，玉玺啊，他说崔永元掀起的这股波澜绝不是一个人有能力做到的，割明星韭菜，甚至是公开指控国家机关，不管他自愿当一些势力的马前卒，还是某些势力暗中保护他，反正他背后一定有东西。李瑞敏他说，崔永元做了媒体人应该做的担当，应是媒体人的榜样，是正本清源的表率。 JW 他说，社会病了，但崔永元仍然活着，说明呢这个社会尚有一丝免疫力，违法行为本应靠法律来解决，但在一个人治的国家无法可循，小崔现象呢是畸形社会的产物。李强他说，中国果然一直是人治社会，只能靠包青天、海瑞还有当今的小崔，什么时候国家以法治为最高准绳，那个时候呢就不会有小崔之类的人出现了。塔达西他说，中共的体制以独裁治国，搞阶级斗争，造反有理，靠打压黑箱操作打压异己，社会一直就不正常，小崔是看不过去了，我认为他是有骨气的人和有正义感的人。 Vivi Davis 他说，税务总局呢放了冯小刚和华谊一马，责令娱乐圈限期自查自纠，崔永元的一抽屉证据就都成了废纸。好，无论如何呢，我们看到小崔他现在成了一位响当当的公众人物，是社会意见的领袖。他明显像我们刚才这个许多嘉宾啊，我们的嘉宾和许多听众观众都这样说啊，他明显是迎合了社会底层民众啊这个均贫富等贵贱的一个要求。如果进一步分析呢，我们看出绝大部分毛左人士呢都是他的基本群众。胡先生，我这样说我知道我肯定要得罪很多人，但您怎么看我这样的判断？
那依我看呢，支持小崔的人确实有大量的毛左，但是不限于毛左，其他很多人也都支持小崔。那我这里就事论事的说，就指小崔揭露演艺界这些明星大腕逃税漏税的问题啊。那尽管你在其他方面你也可以对小崔有很多批评，但单就这件事而言，因为他谈到的是一个真问题，而且拿出了真证据，所以我觉得我所看到的很多人都支持小崔。而这一点呢和什么这个中国底层民众均贫富这个要求说符合这个要求，我觉得这种说法倒是值得推销。因为这个是其实是很流行的一种说法了，就认为中国人追求平均主义，特别是中国农民追求平均主义。那我们都是当过知青的呀，我们跟农民有很多的接触，我们没有觉得农民特别追求平均主义。 你看不久前去世的一个历史学者，中国人大的高王林教授，他对中国当农民问题，尤其是当代中国农民的做了很深的研究，他也当过知青，他就讲过，他就特别不赞成别人说中国农民追求平均主义，他说你说这个话就是你中毒中的太深了啊，你说农民追求平均主义，这是你自己脑子里想的，不是人家农民想的，你回去问问你爸爸妈妈啊，人家是不是一个搞什么平均主义。高王林就强调，他说我知道的中国农民是追求公平和道义，不是追求平均。那我觉得这一点其实有很多证据都说明的。那现在很多人都认为啊，当年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夺取政权，就是因为搞了什么打土豪分田地这种政策，赢得了广大贫苦农民的拥护啊。那其实这种说本身就是个神话。我记得当年杜润生在邓小平逝世之后写过一篇纪念邓小平的文章，其中就讲到和1947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时候，当时军队是一边打仗一边土改，打土豪分田地，结果呢招致了农民普遍的反感，所以后来呢不得不改变政策，把打土豪不搞打土豪分田地了，改成了减租减息，这样子才使得军人解放军和群众的关系变得好一点了啊。所以就可见呢，其实私有产权的概念啊，在中国人心中就和在全世界各国人的心中一样，都是根深蒂固的。所以这一点其实呢，中国的老百姓包括农民也好，他们对很多事情看不惯，并不是所谓基于所谓平均主义，而是基于一种很朴素的正义观。我觉得这一点我觉得是要说清楚的。
好的，那我来请教张先生啊，有人说呢，邓时代啊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而习时代呢就是要收拾这些先富起来的人，所以小崔他就自觉不自觉地成为官方需要的人了。那您同意这种说法吗，张先生？
我接近于同意，就是说这个我们先接着胡平先生刚才说了这个话题讲啊，就是说中国老百姓到底这个支持不支持均贫富，我觉得到活不下去的时候，均贫富就是口号啊。那么这个大家讲到这个刘邓大军这个事儿啊，在当时的这个中国的社会或者中国的农民，他们还是有这个哪怕是这种传统的道德和传统的价值观他们还有的时候，他们不赞成这个侵犯私人财产。但是经过中共这个将近70年的这个统治以后，现在的社会心态也有很大的变化，很多人确实是仇富啊，而且确实看不得别人比自己富，比自己过得好。那么确实这个社会也不公平，就是改革开放并没有让这个所有的这个人共同致富，没有像这个改革开放初期所提的口号那样像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带领大家共同富裕，并没有这样。就一部分人富起来了，那个他们也是只富自己那么当然这个更多的我们看到的是社会财富被权贵利益集团给攫取了，所以大部分人并没有公平的分享这个改革的红利这个也是一个事实。所以这个事实造成这个大家这个觉得社会分配不公这个社会两极分化。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下仇富是
好的，
这个方向肯定是不对的。
张先生，
对个人了，应该还是对这个体制来考虑。
好的，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结束了。时间关系，不能一一宣读网友们的所有评论以及回答网友提出的所有问题。我们感谢胡平、张立凡两位先生参加我们的节目。时事大家谈呢是一个自由的论坛，嘉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时事大家谈关注热点话题，剑指中国，美国你退出中程导弹条约。好，欢迎收听收看，此外呢也请关注我们的美国观察节目。好，我是许波，下次节目再会。
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这小时的节目内容是时事经纬国际。